亲爱的弟兄们，今晚我想鼓励那些对于自己的职责时常感到心力交瘁的圣职持有人。这个是我从前讲过的一项挑战，现在我要再讲一次，因为这件事时不时都困扰着我所爱和我所服务的人的生活。在座大多数人都曾经发觉自己的圣职职责沉重，心里面去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负荷。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在你请你在支联会教会大会上面面对几百个人作演讲，对新归信者来讲，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次受邀请在公开场合作祷告或者教导课程。对某些人来讲，这个可能是在传教士训中心尝试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如果这些还未难到你的话，下次你就要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面讲这种语言。传道部会长会向你提出挑战，要你尽可能向每个路过的人见证救主和圣职的复兴。你心里便可能想，等我传完教做个忠信的圣职持有人就容易多了。但是过了几年，你就会发现夜晚睡觉时间少了，努力要支援太太，帮助照顾新出生的孩子，对太太温柔体贴，努力求学进修，关心你的长老弟兄组成员，协助他们搬屋企，并且在圣殿里面努力为祖先服务。你可能一面面带笑容，心里面就有想，等我年纪大一点，做个圣职持有人就可能没那么辛苦了。在座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又会再在心里面笑了，因为你都了解到圣职服务的美妙。那就是越忠信地去服务，就越会受到主的重用。其实你是快乐地在那微笑的，因为你知道主会增添你的力量去承担更重大的责任。但是这件事实的艰难部分就在于主赐给你更多力量，你就必须继续服务，保持忠信到超越自身能力的程度。就好像锻炼肌肉的力量，在练出结实的肌肉之前就要先让肌肉松弛，操练到疲劳不堪的地步，然后肌肉就会自行修复，变得更有力。增添的灵性力量是来自神的恩赐，当我们竭尽所能地为祂服务的时候，祂就会令到这个力量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力量，我们的心性会改变，跟着我们承担重任的力量也会增加。这个力量远远大于我们被要求多做一些服务所需的力量。这个令我了解到，当我看到其他人在圣职服务里面做得轻松容易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如果不是已经通过了艰难的考验，就是将会面对考验。所以与其羡慕他人，倒不如准备好随时在他们履行职责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因为这些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在从事圣职服务的时候，因为能力有限而遇到考验是神的计划的必要部分，为的是让他的儿女能够配称和再次和他永远同住。天父爱他的子女，他让他们都有机会获得永生，将来能够和家人一起在荣耀中和他永远同住。为了让我们得到恩赐，他赐给我们身体，赐给我们会有被机会有被诱惑犯罪，也都提供方法让我们能够洁净罪恶。在复活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主，好让我们这一切成为可能。救主降生在世上，承受诱惑，从未犯罪，在客西马利园和各个地，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使我们得以洁净。这样的净化过程只会发生在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悔改罪、透过洗礼教而得到洁净并立约遵守他所有诫命的人身上。而我们灵魂的大敌路西弗会率领他途中，企图去掳获神的每个儿女，使他们无法享有永生的快乐。由于天父和救主的仁慈和极大的托付，他们令到每个世界上，他们令世界上几位选定的儿子持有圣职。我们拥有权柄和奉神的名行事的能力，将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和福音的教义带给天父的儿女。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多么重要，多么大， 同时亦都能够了解圣职无比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会遭遇到的阻挠。所以我们不时会感到负担沉重，你心里面会想，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证明了一点，就是你知道持有神的圣职真正的意义，实际上你是无法去独自去做，召唤太困难太重要，只是凭你一己之力是做不到的，要先认清这一点，才能够在圣职服务方面有优异的表现。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内心充满害怕沮丧的时候，就是应该记住救主的时候。他保证我们不必独自去做这些事工，在害怕沮丧的时候，有经文可以指引你，提醒你。我现在正在努力背诵一些经文。当晚孟宣会长6个月之前祝福我们能够毫不惧怕承担这项对我们来讲似乎太困难或者是无可能的召唤，那时他想起了救主讲过的应许，救主曾经对被差遣去宣讲福音的复兴福音的呼吁世人悔改的一群圣职持有人这样讲过，凡接受你们的，我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文宣会长当时想起引述的这项应许已经在我身上应验了，信心取代了怀疑，圣灵降临，医疗人员得到了灵感，我的生命得以保住，我得到了支持。由于文宣会长的祝福，我时时很容易都记住救主，信赖他的应许，就是当我们为他服务的时候，他会走在我们前面，走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天使是会托住我们，有这项应许是千真万确的。你不妨回想一下以利沙对那个害怕的仆人所作的保证。当我们在服务的时候觉得负担过于沉重，那项保证亦就是对我们说的，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祸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就好像那个仆人一样，同你同在的比与你看到的敌人同在的更多，有些同你同在的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主会托住你，召唤其他人来支援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定额组，这个就是为什么定额组领袖在召开定额组会议的时候要端详他们的面庞，注视他们的双眼。这个就是为什么主教不单只是主领祭司定额组，他还是会端详祭司的面庞。你会有你的主教、长老定额组会长或者传道会长，他会帮助你，召唤其他人来支援你，他可能在你困难的时候召唤适当的同伴同你一起服务。这个意味着我们至少要做两件事，第一，辨认出主差遣来帮助我们的人，并且欣然接纳他们；第二，将每项指派工作都当作是巩固其他人的机会。有位传部部会张琼跟我提过，他曾经指派一位传友士兵大约12到13个同伴，这些同伴都是要提早返乡或者就来要被送回家的，但是我最后我们一个都没有失去。后来我跟这位帮过这么多个落难同伴的传教士提起这件事，他的回应也令我很惊讶，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就快失败的同伴。
I never had a companion who was failing. I could see that a mission president
had inspired to send the right time after time. 传道部会长的灵感，一次又一次咁差遣咗最适合嘅天使喺服务时候，我哋可以指望主嘅适当嘅时候俾我哋援助，让我哋睇到自己本身嘅力量，使我哋奋发向上。我哋都可以期待自己受主差遣去帮助其他人。 我可以由亲身经历告诉你知道，一旦受主差遣应该怎样帮助。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下组没多久之后，当时的总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富士德会长打电话给我，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我去到的时候心里面担心他要用多少时间跟我见面呢。经过一番寒暄之后，他注视着我就说，事情发生了没有？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他继续说，开会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你，我觉得你始终都认为这个召唤太困难，自己没办法胜任，认为自己不配担任这个召唤。我说我自己曾经这样怀疑过，而且这样的感觉似乎没办法离开我的脑。我原本以为他会再次向我保证，我告诉他我很感谢他了解我的疑虑并向他求助。但是他很温和坚定的回答令到我很惊讶，他说不要问我，去问神，然后他指一指天花板。经过很多年，我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我走入去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抬头望上去想起了他，也都想起他 以自己的榜样教导我怎样去帮助为主服务的时候，感到心理教授人要找出方法差遣他们去工作，令他们怀着对主的信心。如果他们听从你的祝福，就会知道他们获得了所需的力量。主一次又一次让你由生活经验当中感受力量、勇气和决心。他知道你多么需要这些经验，使你能够侍奉他，好像我的情况一样。这些经验有时候发生在你和其他圣职小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大声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
I felt it standing one bright spring day on a lawn. I was being commissioned to defend my.
只要你蒙召唤去超越私利，为更远大嘅理想服务嘅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咁样嘅信赖同埋力量。你或者曾经同我一样喺晴朗嘅春天，着住新嘅制服，企喺草地上嘅时候，感受到佢。当时我奉派去保卫自己国家，嗰时候唔系战争嘅时期，但系我就嚟要去从事一项未知嘅服务。我只知道这项服务要我献出所有的一切，这个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我和其他人一起举手立誓，我要竭诚尽忠捍卫自己的国家。我欣然接受这项义务，毫无保留，毫不退缩。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善尽职责，愿神助佑。我不怀疑让我守住了承诺的这份力量。自从我成为执事之后，这个力量开始滋长。成为圣职弟兄的前几年，我参加过好几次所谓的传教士封信会。现在被召唤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只是给他们在临别之前圣餐聚会上面作简短的演讲。不过当时整个聚会焦点都会在 这位即将出去做传教士的身上。会唱一些歌，有时候还会表演四重奏。现在我依然感受到自己当时的心情。差我何往，我必前往。歌词继续承诺住，愿我何言必言。最后派我何事，我都落座。当时我内心激动不已，就好像现在一样。我相信对于从事任何圣职服务的你和我来讲，这项应许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切都会令我们快乐。当时我和现在感觉一样，我们的服务就是让神有机会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准备好成为他的伙伴，永远为他服务。我要向各位见证，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地从事圣职的服务，主就会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勇气，也都会向我们保证他会和我们同在，并且天使会托住我们。我见证我们都是神所召唤的，这个是他真实的教会和他永恒的圣职。我见证多马孟宣会长持有世上所有的圣职权约，而神绝不会挫败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